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 米。现在9月3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缅甸法院判两名路透社记者7年监禁，国际社会感到愤怒。南韩呼吁美国同北韩重启去核化谈判。越战英雄政治阶级美国爱国者麦凯恩下葬在美国海军学院。10多个香港公民团体星期日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残酷打压。
新疆的现在发生的对那个维族人的迫害。
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准许国际社会对新疆到底发生乜嘢事件而进行调查，系处理新疆问题嘅最有效途径。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违反了缅甸国家保密法，并且判处他们7年有期徒刑。这个判决立即引起一直密切关注这个案件的国际社会的强烈的反应。路透社记者亚龙对记者说，这些不是公平的，缅甸当局显然正是威胁缅甸的民主，破坏国家的新闻自由。他们将会冷静地面对这种情况，并且采取他们能够用的最好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他们什么都不怕。32岁的亚龙和28岁的郭梭，自从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的时候，非法收集和持有机密文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两名记者在庭审的时候对法官说，两名警察曾经在仰光北部一家餐馆里面将这些材料交了给他们，随后他们立即被逮捕。一名警察在法庭作证的时候说，警察在餐馆见到他们是一个陷阱，目的是阻止和惩罚他们报道面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屠杀行为。路透社的报道说，法庭星期一作出宣判之后，路透社总裁和总编辑阿德勒说，
This is a major step backward in Myanmar'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Cannot be squared with the rule of law or freedom of speech.
阿德勒說，今天對緬甸、對亞龍和郭梭、對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都是悲傷的一日。這個裁決是緬甸向民主過渡的大倒退。緬甸美国驻缅甸大使马谢尔说，对每一个在那里如此努力为媒体自由而奋斗的人来说，这件事令人心感不安。英国大使说，他们对这个判决极度失望。联合国驻缅甸人道援助协调员说，联合国对星期一的判决表示失望。南韩总统府秘书长任中式星期一9月3号呼吁美国同北韩重新启动去核化的谈判。此外，总统文在寅的北韩问题特使星期三将会前往平壤访问，为南北方领导人计划这个月举行第三次峰会铺路。韩通社报道说，任中式希望特使这次访问北韩亦都能够帮助促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并且争取美国同北韩去核化谈判能够取得进展。蓬佩奥原定上个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特朗普后来在推文之中说，北韩在同美国谈判的时候受到来自中国的很大压力，中国同时向北韩提供很多的援助，他仲称中国的行为于事无补。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敦促美国在同北韩谈判遇到挫折的时候应该自找原因，而不应当怪罪他方。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的遗体星期日下葬在他的母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海军军官学校。在这个之前，美国举行了5日的悼念活动。 马可恩的家人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私人的追悼仪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小布殊应邀出席并且致悼词。马可恩的灵柩从星期五到星期六上午摆放在国会山的圆形大厅，大批美国公众前往吊唁。马可恩参议员生前一贯对中国持强烈批评的态度，曾抨击中国是恶霸，被中国媒体称之为中国的敌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对马可恩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还特别指派立法院长苏家全代表台湾出席在美国国会山以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的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马可恩的追思活动。特朗普和马可恩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期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言辞交锋。巴基斯坦说，所谓美国取消向该国提供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报道不正确，还称华盛顿欠伊斯兰堡这笔反恐的费用。一日之前，五角大楼披露决定取消这笔钱，这次是因为巴基斯坦对他境内的恐怖组织打击不够，然后巴基斯坦向外交部长库雷希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库雷希在星期日在伊斯兰堡对记者说，这些不是削减任何美国的援助，亦都不是补助，这些是他们自己的钱。在用了改善地区安全局势上面，美国必须补偿他们。中国财新三日公布的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八月的 PMI 下滑 0.2 个百分点至 50.6， 虽然这个指数仍处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但这些是该指数连续三个月的下滑，为2017年7月以来的新低。财新网引述财新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的话讲，八月制造业景气继续走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党媒担心贸易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日中关系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加速改善的趋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当中，作为美国的同盟，亦作为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对象的日本，正在出现同中国改善关系加快速度。日本国内亦开始关注同议论这个趋势对日本的利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与中国8月31号在北京举行第七次财务对话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内容对最受注目的缔结货币互换协议称，将基于今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时首脑达成协议的项目加快金融合作作业，并且说双方一致同意保护主义不利任何国家，维持与推进基于自由开放规定的多国间贸易体制。双方还一致同意协调巨大的经济政策，促进减少贫困与开发，深化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基于保存地区经济与金融安定的观点。在 G20 即20国集团和东盟加3、东盟10国加日中韩的多国间架构，以及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开发机构之中发挥巨大作用。此外，公布还记载了两国互相支援税制、预算管理改革等的协议，讨论了在第三国经济合作和联合研究养老金制度等课题。率领日方出席的日本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当晚形容这一次的日中财务对话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对话气氛，是这一次对话的最大收获。对记者提出中国对一些市场亦都坚持保护主义这个疑问，麻生说取得言语意向亦都很重要，今后谈判时就可用。 对话前，中国副总理韩正同麻生会谈时称，中方高度评价麻生对两国经贸、金融交流和合作的贡献。麻生回答话，各方面日中关系都开始动起来，令人高兴。随后麻生再与主管中美贸易谈判的刘鹤会谈，讨论首相安倍晋三访中所需的成果等等。同一日，日本自民党干事二阶俊博亦都到访北京，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谈。王岐山对二阶话，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符合两国国民根本利益与时代潮流。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两国领导人应基于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共同认识，增加互访，增进政治互信，扩大互惠双赢合作，推进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并取得新进展。二届会谈中邀请王岐山访日，当晚东京有多个消息称，日中两国正调整安倍10月23日访中的行程。日本舆论一向只深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信赖，主管外交的王岐山只重视对美外交，不见日本客人。不料久未露面的王岐山8月24日在北京与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自民党税制调查会最高顾问野田毅等日本政客会谈。王岐山对日本关切的美中贸易战话，中美贸易就算有摩擦亦都并非贸易战，必须冷静对应。一个星期后，王岐山再与二阶会谈，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尽力拉拢日本的印象。8月31日，繁忙的日中关系舞台还有新加坡一幕。当日 RCEP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闭幕，虽然隔阂仍大，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了今年内缔结的目标。这个日本和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作推动16国缔结自由贸易圈的势力，以往与中国领头，印度和东盟多国追随保护本国农产品的势力抗衡。这一次基于对抗美国的政治意念，中国放缓姿态，其他各国在危机感中亦都选择努力合作。安倍9月1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形容日中关系完全恢复到正常轨道，正迎接9月20日自民党总裁竞选投票，优势显著的安倍话，他快乐的准备10月访中，并将邀请习近平访日。日美关系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名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起有了隔阂。今年3月，虽然日本再三要求豁免，美国宣布增加关税的对象国名单里面仍然包含日本后，隔阂加深。4月，安倍提议日美贸易谈判，并指明由麻生与了解日本经贸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负责，特朗普同意。6月份，特朗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及结果，与安倍主张的对北韩政策完全分离，象征着安倍和特朗普曾经有的蜜月关系结束。虽然特朗普叫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北韩，批评中国等最新对北韩和中国政策都与安倍早期主张一致，但安倍与中国改善关系已构成趋势。同时，日美贸易谈判进展缓慢，麻生6月公开抱怨美国未能够及时提出谈判品目清单。最近美国传媒还披露特朗普6月对安倍说他记得珍珠港事件来对日施压，虽然传闻未获证实，但今年上半年仍然有一个星期内数次电话会谈记录的日美首脑，下半年次数锐减却是事实。8月，日美首次举行部长级贸易谈判，美国要求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拒绝。东京有多个消息说，美国表面上是敦促日本改善汽车贸易，真正目标却是迫使日本对美开放农产品市场。而自民党内广泛意见是，日本在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妥协已达极限，不可能同美国缔结协定来否定日本致力的 TPP。 美国退出令 TPP 魅力大减，但是日本通过与欧盟缔结经济合作协定 EPA， 如果再与11国缔结 TPP， 与日中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话， 可获世界人口约一半，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约三成的自由贸易圈，而家仲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由贸易协定都需中国合作。美中贸易战即将展开第三回合前夕，日中鲜明的改善关系形势对日本利弊多少？经济界称赞声高，防卫部门疑虑广泛，舆论整体并不乐观。美中贸易战如果长期，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单止包括世界经济恶化，令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受打击，令货币价值相对安全的日元可能大幅升值，导致出口更严峻的前景。而且2017年日中贸易额约33万亿日元，即约3000亿美元，日美贸易额约23万亿日元，约2100亿美元之中，既含日本对中美出口的零部件，亦都有在中国组装制造出口美国和通过收购美国企业等等，在美国生产出口中国的日企产品。据日本大和总合研究所预测，日企因美中互增关税的直接损失达533亿日元，约4.8亿美元。如果世界经济恶化，影响当然更大得难以预测。一些日本舆论还担心欧美关系，怀疑领头欧盟的德国令欧盟与美国贸易纠纷，就会引起世界贸易大战。在复杂的贸易前景可能导致政治对立中，日本目前的立场显得很危险。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教授阿南有亮就指出，他对日本迅速与中国改善关系有隔阂感，亦都质疑安倍政权在美国致力牵制中国时，去迎合中国的诱惑是一种危险的玩火游戏。他认为日中关系不良，本质是政治体制不相容所引起的很多价值，是非官纠纷。中国外交、经贸、金融等所有方面都渗透了政治。他说，日本对中国经济依赖越深，日本对中国外交就越脆弱。他还指出，日美同盟现代的假想敌本来就是中国体制与系统，从日本投资援助中国都成为中国军事扩张的养分来看。日本而家是在日美同盟下的独立行动。不过他亦都承认背景与特朗普政权之前美国对中国怀柔，与特朗普外交政策不稳定有关。他说，日本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或者是为了牵制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但是这个只会促使日美安保关系后退的做法是危险玩火。同中国改善关系同时，安倍推动围堵中国海洋霸权的印太战略至今未变。日本刚发表的今年防卫白皮书和准备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都加强警戒中国。海上自卫队舰队亦都正高调的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参与美军行动。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指出，安倍对中国一手推经济合作，一手推安保围堵，但是安倍围堵中国与改善日中关系并行，令他推动的印太战略走入矛盾百出的死胡同。他说，中国对安倍十月访中和习近平明年访日的主要关心不是日中关系，而是与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战。美中两国为了各自利于竞争势力，正在拉拢北韩和日本。安倍正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争取首相任期延至2021年。安倍目前的政策有几多是为了选举，几多是争议不单止暧昧，而且日本亦都揣测正为今秋中期选举铺垫的特朗普又有几多政策是为了选举，几多是争议。不过日本将增购美国武器装备，加强防卫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将修宪列入新政权目标都已经明确。中国对日本这些举措届时亦都不会静观。美中日三国关系可能依旧，只是日本作为美中较劲的共干之点，是坐收渔翁之利还是脚踩两船险峻，要看安倍如何收放和演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进行美中贸易战之际，五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9月1日星期六发表了一篇文章， 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贸易战为中国带来的诸多风险，但同时又歌颂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能力，说他是举世无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立市场准入障碍等等做法，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的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对美国采取了强硬、软化、再强硬的软硬交替的应对。北京首先是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将贸易战打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身段，呼吁和美国协商谈判解决贸易问题。近日来则再度表示北京不怕和华盛顿打贸易战，而且亦准备好和美国打持久的贸易战。9月1号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声言正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个就是中国在一个处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制度创新释放了强大动力和活力，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资本和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真实的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但是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注意到寇氏的文章，一方面高调宣称北京手里面一大把好牌，另一方面又含蓄的承认手中一大把烂牌，其中包括中美经贸摩擦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民生等很多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被加征关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有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寇氏的这篇文章再度以半遮半掩方式透露出中共当局的风雨飘摇的危机感。较早时候，中共当局已经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前景预期方面遇到严重的麻烦。中国官方媒体的讲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奋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咄咄逼人，包括对外资和西方国家咄咄逼人，并最终促成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依赖外贸的工厂大批倒闭，而同时中国公众埋怨中共当局加紧对民众的搜刮，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税负基础上再度加重中国人的税负。有中国网民计算，现在月薪5000元的人只是拿到4000元多一点，而以前则能够到手4600多元。还有很多中国人埋怨说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和蛮横加剧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升和扩大美国的战果。例如因为中共当局为了和美国打贸易战不购买美国猪肉，转而从早就有猪瘟流行报告的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这些俄罗斯的政治猪肉将非洲猪瘟带入中国，被中国一些网民比作100年前俄罗斯的共产党独裁的政治瘟疫传入中国。非洲猪瘟在中国由北方扩大到南方，正在以不可以抑制的势头扩散，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官员，尤其是高官带头吃猪瘟死猪肉，令公众放心。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对网民的呼吁置之不理，更令公众感到愤怒和无奈。更令中国公众和网民愤怒的是，在中国人被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透不到气，房屋就学 医疗负担不堪重负，众多的中国人有病不是必须等死，就是必须倾家荡产的时候，习近平出访每次都是大洒金钱。据有些专家估计，他上任以来在国外洒出的资金已经足够中国人免费医疗三辈子。目前习近平当局又筹备召开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众多的中国人在猜测习近平这次又准备玩几大规模的大洒金钱游戏。但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思路显然不是跟中国公众在同一个频道上，是千百万中国公众为自己的基本生计忧愁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为题，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依然放声歌颂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文章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对新德里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与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和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9月6号举行名为美国印度二加二的高层对话。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二加二对话是加强美国与印度在关键外交和安保事项上合作的主要机会。他还说，这次对话显示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之间加深战略伙伴关系。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减少其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是对话的关键话题。为了减少德克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想方设法使所有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原油的一大买家。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上个星期四的简报上向美国之音透露，他们的目标是尽快达到伊朗石油的零出口，理想情况下在11月4号前完成最好。他还说，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和想要减少伊朗石油进口的国家合作，建立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制裁豁免。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一样关心制止伊朗恶劣的行为的紧迫性。特朗普总统8月较早时候表示，美国会在11月5号重启对伊朗能源产业还有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在9月的会面中，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会专注于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合作。美国在2016年宣布印度是一个主要的防务伙伴。华盛顿方面近期给予印度所谓的一级战略贸易授权许可，这个使美国公司能够以更简便的手续向印度出口军民两用商品。这一项许可使印度可以买到更多美国高科技产品和军用装备。有美国官员称，两国与防务有关的贸易预计在2019年达到180亿美元，并且华盛顿方面还长期与新德里进行讨论，以确保印度能够避免与俄罗斯从事可被制裁的活动，这个包括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美国正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制裁，任何与俄罗斯防务和情报部门合作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印度准备购买俄国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意向使美国官员感到担忧。在二加二对话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如果印度从俄国购买主要国防设备，这样美国没办法保证能够对印度制裁豁免。国防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兰迪希维尔在上星期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论坛上说，美国依然很担心印度从俄国寻求新的武器平台。希维尔说，
印度媒体所谓印度会得到制裁豁免的报道有一些误导性。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有传闻话北京企图阻止华侨到台湾庆祝双十节，台湾方面话消息未能够证实。台湾民间奥运证明公投近53万人联署提交中选会。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台湾联合报星期六9月1日独家报道，中国政府官员通过约谈东南亚国家的旅行业者，警告当地华侨不要去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否则今后这些华侨以后进入中国大陆会遇到麻烦。报道原因未透露姓名的旅行业者的话讲，泰国、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些旅行社以及一些旅行工会的负责人没几个月之前被当地中国大使馆官员约谈，据信每年有数千华侨返回台湾参加双十节的活动。不过这家报纸后来又引用台湾侨委会政务副委员长高建志的话讲，侨委会在看到相关报道之后，立即要求台湾驻东南亚国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当地业者了解情况，但是未能够证实这些业者被北京官员约谈的讲法。由台湾多个独派团体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9月3日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526000多份联署书，超过举办公投的法定的门槛，将会在11月24日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当中交由选民投票。台湾多年来根据洛桑协议一直以中华台北参加各种国际赛事，这次公投是希望以台湾取代中华台北名称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残奥会。由于外界普遍预期这次公投即使通过亦都不会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认可，因此从公投联署自今年1月中旬启动之后，外界的反应冷淡。不过中国大陆为了反制这次证明公投，今年7月24日操纵东亚奥协理事会在北京投票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被北京称为今年最大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9月3日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的参与。在中非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举行的中非工商峰会上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向非洲提供的资金不是用于形象工程，而是用于基础建设，以消除非洲大陆发展的瓶颈。北京市这一次中非合作论坛是推展一带一路的良机，并且鼓励非洲国家积极参与这个战略的实施，承诺给他们分享带来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420亿美元的贷款，今年的论坛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和非洲的金融联系。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的司法部门记录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遭受到了性犯罪指控，而在星期五晚被带走，在星期六下午被释放。京东集团官方微博的账号京东发言人表示，他们关注到了微博上面有一些用户正在散布关于刘强东的一些不实的传言。特此声明如下，就是说刘强东在美国商务部活动期间遭遇到了失实的指控，经过当地警方的调查未发现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他将会按照原来计划继续他的行程，他们将针对不实报道或者造谣行为来到采取必要的法律的行动。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中部地区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发布了热带风暴警告，一个正是形成并且称为戈登的热带风暴将会在星期一劳动节假期为佛罗里达群岛、南佛罗里达州和部分巴哈马群岛带来大雨和阵风。位于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晚表示，这个风暴系统正是在佛罗里达群岛马拉松市东南偏东大约385公里处酝酿。他们表示这场逐渐增强的风暴可能会在星期二较早时在巴哈马群岛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造成5到10厘米的降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榜。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泰国提心吊胆的跨国恐怖主义阴影之下的中国流亡者。我们会报道香港多个团体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酷打压维吾尔族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从天安社兄弟商会的大合照去看中国社会的土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社交网络平台近日出现了一个叫做天安社兄弟商会的大合照，有人看过之后感觉恐惧，有人就不以为然。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呢？民间的舆论再度活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天安社兄弟商会大合照显示，他的成员为壮年男子，有网友数一下有109人，比梁山好汉多一人。他们人人有代号，上身袒露，青龙纹身，下身白色短裤。据讲还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网上有舆论称这个是中国最大黑社会社团，看住几吓人的。亦都有网民写道，违法社团、黑社会，似乎质疑这一种的定性。有共产党一党独大的中国，所谓黑社会势力状况如何？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很普遍。
中国黑社会组织或者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该是非常多，我们也经常看到。
胡星斗说，中国黑社会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该讲非常多，大家经常看到一些的乡村家族式的黑社会组织清霸一方，一些的县城亦都经常遇到一些黑社会的组织，比如说他们占有水库、挖沙团队、殡葬行业。殡葬行业因为是暴利，很多都是黑社会所占有。网上名为幽河的中国大陆的黑社会说，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一般五个特征，以结拜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分工和纪律严明，用隐喻暗号，活动隐密，有政治保护伞，即官匪勾结，警匪勾结。文章还说，中国黑社会黑得不轻，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城市农村都出现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势力更加猖獗。天安社兄弟商会据说活跃北京地面。香港苹果日报说，这一批人唱歌、饮酒、吃烧烤，龙虾、螃蟹满桌跑，有人走后似发疯的牛，其中一些人有前科。有趣的是，天安社兄弟商会成员手上带有刻了名的手链，除刻有个人代号、出生年月、结义兄弟，还有爱党爱国、不忘初心字样。该组织还有爱国黑帮之称。在共产党对任何组织政党都严格限制的中国，难道这个是天安社之类组织生存的护身符？报道显示，中国政府以打黑反腐名义 对黑社会团伙进行过多次的打击。不过天安社至今天安。
但是中国它的这个黑社会的特点呢，是以权力相勾结，往往它都有公权力的庇护。
胡星斗话，中国黑社会的特点是与权力相勾结，背后往往有公权力的庇护，因此在一些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出现了法制的真空，或者说公权力难以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公权力腐败与黑社会组织相勾结，所以这个是黑社会起源的一个基础。江苏省昆山最近发生一宗命案，涉案人据报与神秘组织天安社有关，有评论因此说，一个如此庞大的黑帮势力在昆山安逸度过这么多年，政府去了哪里，公安局去了哪里，打黑大队去了哪里，百姓生命安全何在。还有网评说，强拆争土方，放高利贷收数，夜总会在场贩毒，组织卖淫，敲诈勒索，为权贵做黑保安，捉上访人员等中国社会目前以暴力为特征的行当，好多为黑社会组织和帮派团伙把持。还有些网评说，公安局是黑社会老大，政府官员是黑社会保护伞。邱何的文章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迅速转型，新旧体制、新旧观念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未有确立，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因此失范，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底层贫困，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是黑社会形成的一个社会原因。不过依据公民有结社自由的中国宪法条款，所谓黑社会团体似乎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有舆论说，与公权力相比，这些的组织之所以有吸引力，尤其对一些青年人，是因为这些青年人心目中的社会正义，是党国宣传和正统党团组织中没有，或者虚伪至极的。
当然是这个道义有道，也就是强盗他也有他的规则，他不像官场的某些人，他可能是不择手段。
胡星斗说，道亦有道，强盗亦都有他的规则，不似官场的某些人不择手段，没有规则。从这一方面来讲，黑社会可能比某些官场要好得多。黑社会是讲义气的，官场讲升官发财，根本不讲任何道德规范，这个是不是一种反抗呢？很难讲，但是黑社会组织的确在某些地方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评论认为，黑与白的界定是相对的，看看在哪个嘴里面讲，当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志士人人，不少都是对现实不满，立志报国图强，秘密参加帮派组织的成员。按照这个的逻辑，如今所谓黑社会帮派组织成员中，或者有思想进步，立志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好汉。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十几个香港公民团体星期日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实施打压。活动人士说，对新疆实情要展开国际调查是了解真相的有效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另一则报道。
16个香港公民运动团体9月2号星期日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门前联合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采取一系列种族文化灭绝行动。参加的公民团体包括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社会民主连线、民主党、工党、真普选、救港大联盟，以及一批香港宗教界社团、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以及香港基督徒学会等。 抗议者首先在附近的西区警署前集结，然后一路呼叫口号前往附近的中联办，警方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对活动采集记录，不过没有对活动进行干预和阻止。主办者散发的新闻稿说，过去一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渐出水面，上百万当地维族人被关进再教育营，平均每十个维族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到囚禁，当局仲动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监控和采集维吾尔人的生理资讯，安排政府人员强制入住维族人家庭，严格限制维族人行动自由，全国各地维族人被命令回乡不准出国，威胁海外维族人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勒令返乡，其后多有失踪、带头巾、留胡须、做礼拜等被视为犯罪分子的特征。集会主办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维族人的压迫，停止所有在教育营的运作，派员到新疆调查情况，追究相关官员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维吾尔族人情况，停止遣返维族人。另外有报道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上星期四对新疆再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引述有关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人维吾尔人可能被非自愿拘留。香港政治活动人士、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话，允许国际社会对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展开调查，是处理新疆问题的有效途径。他说，
新疆的现在发生的对那个维族人的，
梁国雄说，新疆现在发生的对维族人的迫害很简单，就请联合国派一个代表团入去调查就可以，这个是国际通理。说有关新疆的情况是其他人乱讲，那就给他们有自由到新疆里面自由采访，和维族人进行交流调查就可以。梁国雄还说，香港媒体没有到新疆采访的自由，这样真相就没了。如果共产党讲的是真话，就给香港媒体自由的到新疆采访。集会活动最后，与会团体代表来到中联办的铜牌前，将抗议信和标语贴在上面，在场警察做出阻止的手势，但是没有与抗议者发生肢体接触。报道说，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称新疆正在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挑起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对流亡泰国的中国政治难民夫妇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在曼谷出庭，虽然目前他们两个人暂时脱离了被遣返回中国的风险，但滞留在泰国的几百名中国异见者的人身安全和生存的状况仍然令人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曼谷市中心繁忙的火车站附近，一架窗上蒙住铁丝网的押送车缓缓停靠在巴滩湾法庭门前。一名泰国警察打开封闭的后箱，吴玉华网名艾乌和丈夫杨崇走落车，同一副的手镣将他们锁在一起。8月29号星期三，这一对夫妇被曼谷警方拘押，虽然已经获得了正式的难民身份，但是他们没有泰国的居留证件。在警察局扣押两日后，他们被送上移民法庭。 杨崇1971年出世，曾经是中国南方街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那一场2011年发源于中国南方多个城市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多为草根活动人士，他们向民众宣讲世界人权宣言，声援乌堪，在闹市区举牌呼吁民主宪政，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任何反对声音都视作对当权者挑战，这样一场公民运动自然受到官方的打压。南方街头运动的骨干成员很快被逐步判刑，杨崇亦都被判刑一年。出狱后，杨崇继续参与社会运动，期间多次被逮捕、绑架、殴打、传唤，他的妻子吴玉华亦都几度失去工作。2015年初，感到在中国再没有生存空间的夫妇两个人逃亡到泰国，在那里继续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发声。一年后，夫妇两个人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在泰国，好像吴玉华和杨崇这样的中国政治难民目前有数百人，何维恩牧师亦都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一个月前，他在泰国注册了世界难民自助救助行动组织，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历尽艰险逃离中国却在异国他乡陷入困境的流亡者。因为移民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国难民迟迟没办法被安置到第三国。何维一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人的处境非常坏，有些甚至在这里执垃圾，生活在没有尊严的状况下。旅居芬兰的中国异见者李芳这样回忆那一段曾经流亡泰国的日子，他说他们生活在曼谷的底层，因为这个王国不承认难民地位，他们要过住半地下的生活，他们不能够获得合法工作机会，有人就打黑工，有人亦都因此被捉去坐监，极度贫困，没有人身安全。流亡的艰难不单止来自于困苦的经济条件，还有心理上的恐惧。今年七月，在多个非法政府组织帮助下，从泰国抵达美国的中国异见者向你说，即使身处异国，来自恐惧国家的跨国威胁亦都从未远离。流亡者面临被中国秘密警察逐步回国的风险，跟踪、监视、恐吓等黑社会手段亦都屡见不鲜。近年来，泰国军事统治者将流亡者秘密移交北京的案例不断增加。2015年7月，泰国向中国遣返了大约100名维吾尔人。10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文海被绑架。同样在10月，拥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权人士姜野飞和董广平被遣返。今年7月，他们被中国法院分别判处6年半和3年半的刑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因为中共目前在海外肆无忌惮的行动以及影响力的日益剧增，近几年从泰国、缅甸、柬埔寨还有众所周知的香港绑架这些联合国已经认定的中国难民，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常态。傅希秋创办的这个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参与了不少营救中国异见者的工作。8月30号星期五，傅希秋在推特上说，感谢上帝，特朗普政府和大家努力，经过美国干预和国际社会关注，杨崇和吴玉华夫妇暂时没有被递解回中国的危险。开庭前几个小时，傅希秋曾经向联合国难民处发去紧急信函，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出面干预，敦促泰国当局停止遣返进程。他写道，使两位人权捍卫者回到他们的迫害者手中，会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权事业创下一个最恶劣的先例。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他有时感到力不从心，很亏欠，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帮助、需要营救。泰国境内传来的消息说，吴玉华和杨崇在庭审结束后被送到距离曼谷一小时车程的移民监狱，因为拒绝当庭认罪，6日后法庭还将继续开庭审理他们的案件。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现在在店铺里面就买东西，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ades 以及 To Get Turned Down。
Michael， 你在看什么啊？
I really need a new pair of sunglasses. I sat on the old ones and crushed them.
你又是的，怎会坐在自己的太阳眼镜上面的？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Do I look cool in these shades?
你将太阳眼镜叫做 shades， 是不是 S-H-A-D-E 这个词啊？那不是树荫的意思吗？
Shade used as a plural, shades,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sunglass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ey shade your eyes from the sun.
Oh, shade 用作复数可以指太阳眼镜。没错，太阳眼镜将阳光挡住，这样讲都挺形象的。Yes, Michael, you look very cool in those shades.
Thank you. Li Hua, you should try on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 would look pretty on you.
好，等我试下。真系几好睇噃，可惜太贵啦，我唔舍得出咁多钱噶。
Wow, yeah, these shades are pretty expensive. Maybe they'll go on sale. I have to pay for my shades now.
系啊，我等佢减价嘅时候再买啦。你决定买呢副啦，但系要小心啲啦，唔好再将你嘅 new shades 放喺椅上边坐烂啊。
I will be careful. Hey, Li Hua, how about this pair of shades?They're a light brown instead of black.
这副浅啡色的太阳镜的确很特别，不过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还是等下一次选一副黑色的 shades.
Okay. I think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chool. Don't you have a class this afternoon?
是啊，我下午要上堂，那就快点上学吧。Michael， 看看那边走过来的不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仔吗？你而家戴住副新太阳镜，个样好酷，仲快啲同佢讲嘢。
No,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turned down. I'm sure she has a boyfriend anyway.
哎呀，你真系啊！你点肯定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啊？你讲乜嘢唔想俾佢 turned down？ 你系话怕呢个女仔嘅男朋友会揾你算账，将你打低啊
？No, no, to get turned down.T-U-R-N-E-D D-O-W-N Turned down means to get rejected. I'm afraid of getting turned down means I'm afraid of being rejected.
原来 to get turned down 是遭到拒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想跟这个女仔来往，她不喜欢，那你就是被她 turned down。 你是怕受到这个女仔的拒绝，等你落不到台呢？
Exactly. Nobody likes to get turned down.
我都知道，没人喜欢想被人拒绝的。但是你怎么肯定这个女仔就一定会 turn you down? 不如试一下吧，如果不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会 turn you down。
You're right. My fear of getting turned down i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girlfriend. I suppose I'll survive, even if she turns me down.Maybe I'll ask her out to coffee next time I see her.
咁就係啦，成日怕俾人拒絕，點揾到女朋友㗎？而且即使俾 turned down， 亦都冇咩大件事啊。Michael， 如果你戴住呢副新嘅太陽眼鏡，我肯定佢唔會 turn you down.
Are you sure she won't turn me down if I wear these shades?
我肯定佢唔會拒絕你，但係如果佢已經有咗男朋友，咁我就唔知道你呢副新買嘅 shades 有幾大嘅威力啦。
I'll make sure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 before I ask her ou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shades， 相当于 sunglasses， 亦即是太阳眼镜、墨镜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turned down， 意思就是遭到拒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咧，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0.7MHz。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